北京的冬天特别的冷，下了头场雪就上冻了。钱度先后接到敦诚敦敏的两封信，请他到张家湾去瞧瞧曹雪芹。一来因为路途遥远，二来近来他也的确太忙，一直还没能成行。这些日子北京传豆，也就是传天花，他十分担心远在南京的曹宝和儿子，不知南京是否也在传豆呢？还有曹宝到底与一枝花的案子有没有关系呢？得想法子把孩子弄过来，甩掉这个老鸨子。这些个糟心的事儿整天萦绕心头，连部里的差事他都是敷衍了事。直到十月初七，他才在刑部验狱司堂官老黄那儿见到了江浙两省清剿一枝花会匪名单，各地乡堂堂主、执法长老、护教韦陀、金刚徒弟，一共是1040人。遵照刘统勋和尹继善的县命，只扣留堂主、韦陀和长老246名，拘押在监，其余的一律取保释放。钱度仔细看了一遍，连取保释放的人里头也没有曹宝的名字，他这才放了心。这老黄是老京官了，和钱度呢又非常熟悉，便开玩笑的说：“哎，我说老恒，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个案子？哦，别是跟一英雷剑沾惹过什么吧？哎，不过你可以放心，要紧的人呐，一个也没抓着，抓到的都是不要紧的。你想啊，老刘、小尹胜券那么好，都受了处分。不过这回呀，一枝花的摊子算是塌到底儿了。覆巢之下无完卵呐，刘延清可不是无能之辈。你要真是和什么一枝花呀、雷剑那个过啊，哎，赶紧去自首的好。”钱度笑着说：“去你的吧！哎，我还有事呢啊，没工夫和你嚼老婆舌头。哎，改日再见。”说完就回衙门了。还没坐稳呢，就见傅恒的管家小王头进来了。钱度不由一愣：“哎，你不是跟六爷在承德吗？怎么六爷回来了？”“哦，不，傅相没回来。”小王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过去，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相爷给你的信，请您给我写个回执。我是回京城给夫人送药的，我家少主人正出痘呢，相爷从蒙古医生那儿弄来了药，叫我赶紧送回来。哎，得，哎，您把名字签在这儿。好，小的告辞。”钱度笑着说：“嚯，巧，六爷真是以军法治家，连送信都是传军书的规矩。怎么，连个茶钱也不要？康儿出痘了，告诉你家主母，明天呢我过去请安。哎，别别别，钱爷，您还是过些日子再去吧。我们府里正记着斗神娘娘呢，连我这出门在外的家人都不准跨进大门一步，我们老爷子亲自把着门呢。”说完便告辞走了。钱度这才拆阅傅恒的信，除了报圣安的话之外，要他拨20万担饲料粮押运王爷屯，因为纪云奉旨回京办理征集图书的差事，又嘱咐他去见见纪云，把征集图书的银子数目坐实造册上呈预览，不要等纪云来催。密密麻麻写了三张纸，都是当即的公事。钱度看了不敢怠慢，急忙命人备轿，一溜烟来到纪云的府邸，可是却被挡在了门外。门子告诉他说：“我们家少爷出痘，请老爷回部，改日我们老爷亲自去赔罪。”钱度不由一惊：“哎呦， 这今年怎么传豆传这么厉害呀？我有要紧的公事要见小兰公啊。哦哦，哎呦，是我呀，着急没说清楚。我们老爷他不在府里。他左右看了看，压低了声音又说，告诉你吧，有密旨叫我们老爷去天坛给太子爷祈福。听说七阿哥啊，也就是太子爷永宗也出天花呢。真的？还当然是真的啦。他凑近前度神秘地说，万岁爷从昨天起辍朝，说是等太子爷豆出齐了才试政呢。连太后老佛爷都去了斗神娘娘庙降香，皇上有旨叫江西龙虎山和北京大佛寺同时做道场，名目是为天下病人去瘟，其实还是为的七爷。皇后娘娘已经停止命释放轻罪犯人，连一枝花这样的大案都停审了。您一路过来没见着北京家家户户挂红布符悬猪尾吊螃蟹吗？告诉你吧，在斗神娘娘庙啊，往功德箱里扔钱的头天起就去排队，那香火堆的连香顶都瞧不见了。他还要再啰嗦，可是前度已经走远了。再说小王头把傅恒的信送到了府里，又把唐儿给傅恒的信带回了承德。傅恒忙拆开了看，知道康二豆已经出齐，已经退烧，能进稀饭了。郎中说显证已过，这才放了心。但是姐姐的娇子七阿哥的豆却发不出来，他仍然焦心如焚。姐姐从16岁起就跟乾隆成婚了，他端庄贤淑，不但乾隆敬爱，六宫嫔妃没有一个不敬重的，只是子息上头不如人意。先头生了皇二子永莲，聪明伶俐，十分招人喜爱，可是9岁上染重病命赴黄泉。好容易这七阿哥又已经长到2岁了，没成想正赶上出天花，又是恩赦又是赈济，许愿设桥辍朝罢政，便请名医用尽良药，可就是不见效。他这个当舅舅的只有干着急没办法，既担心姐姐旧病复发，又害怕恩宠更替，怎么能不叫他忧心忡忡呢？因为心情不好，傅恒怕自己的言语出错，在承德也不接见大臣，只是一封又一封的写信给北京六部九卿指示。因为看见张廷玉发来了请安的折子，琢磨了一阵子，便到延勋山馆递牌子请见。刚刚过了烟雨楼，就见太监王仁一溜小跑过来了，脸色非常难看，嘴里冒着白烟，喘着粗气说，六爷六爷，主子在后边娘娘那儿呢，叫您快过去呢。傅恒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他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脱口说道，啊，不好，是七哥他。他来不及多想，又不敢贸然相问，大步流星的往里走。刚到延勋山馆仪门，就听见佛堂西殿传来了隐隐的哭声。傅恒的心猛然往下一沉，不妨脚下踩了一块冰凌，踉跄了几步，差点摔个仰巴叉。他踉跄着进了殿门，果然看见七阿哥永宗软软的躺在呆若木鸡的奶妈怀里一动不动，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在注视着殿顶的藻井。其实同人已经是散了，几个御医吓得脸色苍白，胆战心惊的跪在殿门口。 皇后富察氏半躺在大营枕上，脸上没有半点血色，瞪着眼睛，不说不动不哭，甚至连眼泪都没有，简直就像个木头人似的。钮祜禄氏和那拉氏却是放声大哭，连手绢都湿透了。那奶妈好像突然灵醒过来了，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大得吓人，压倒了所有人的哭声，一边哭还一边说：
哎呦，我的小主子，我的小主子爷爷，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呢？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我连殿门都没敢出半步啊，是哪个奸杀的把兵器带进来了？我的小主子，小主子啊，你去了，我还活着有什么用哦？还不如跟了你去呢，小主子。
本来啊，乾隆还硬撑着没哭，只是皱着眉头凝神注视着儿子。此刻听见奶妈的哭声，她哭得这么痛，不由心中一酸，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傅恒流着眼泪吩咐道：快，先把阿哥抱下去安床，这里闹着不是事儿，万岁爷和主子娘娘万金之体，不能过于伤情啊，御医们也都先跪安吧。又对两位贵妃和汪氏说：贵主们也都请回房安歇吧，你们这么哭，怎么安慰主子娘娘啊？那拉氏、钮祜禄氏和汪氏也都止住了悲声，向乾隆和皇后各施一礼，便退了出来。出了殿门，那拉氏偷眼看了看钮祜禄氏，恰巧钮祜禄氏也转脸，四目相视，急忙都避开了。傅恒这才转身看了看姐姐：娘娘，见富察氏只是眨了一下眼皮儿，身体毫无反应，便炸着胆子提高了嗓门：姐姐，您可千万要挺住啊，不能过分伤情。您是天下之母，母仪风范也是极要紧的。这一层不说，皇上是多么疼您呐。阿哥归去，他已经伤心到了极处，还得担心您，担心您的身子骨啊。您不为自己，为了皇上，也得想开点儿，我的好姐姐。还有兄弟我，见您这样也放心不下呀，就是给皇上办差，心里还惦记着我的姐姐。傅恒说到这儿已是哽咽的语不成声了，终于两串泪珠顺着富察氏的脸颊流了下来。他呻吟了一声，便缓缓坐起身来：兄弟，我的好兄弟，为了皇上，我支撑起来就是了。傅恒又好生抚慰了一阵子，也不敢回说张廷玉请安之类的小事，便忍痛告退出来了。乾隆也跟着出来了，带着傅恒到严勋山馆的小书房，唏嘘伤感了一阵，便问道：听说你家福康安也出天花，如今怎么样了？傅恒知道他心里悲伤，如何敢说实话，急忙说：堂儿来信了，说也是凶险得很呐。不过已经去过斗神娘娘庙了，说抽了个好签儿，就看他的运气了。乾隆长长出了一口气：唉，直隶总督来报，这次天花传得很厉害，整个直隶有10万人丧生啊， 朕的爱子也。唉，在朕的眼里，他和别的儿子不一样，其实就是朕的太子啊。他走了，还要抚慰活着的人，所以要给他加个爵位。这事儿你不便出面，朕下旨给纪云和张廷玉，让他们合议你个谥号，要封亲王。这事儿你心里有数就是了。是，这是皇上格外高厚之恩，七爷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慕恩怀德的。唉，不要说这些套话了，这都是为了安慰皇后的心呐。他顿了一下，欲言又止。其实啊，他是有些怀疑，有人在传天花上做了手脚。在顺治年间，就有人把天花病人的衣物带进宫里来，企图谋害康熙。这次宫中防范的如此之严，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可还是没能逃得了这一劫。钮祜禄氏、汪氏都没有儿子，乾隆怀疑不到他们。他有点怀疑那拉氏，可是那拉氏的儿子永基也在出天花啊，如今也还没脱离险境。再说他也犯不着做这种恶事啊。想着摇了摇头，又说，哎，朕已经十几天没临朝了，从明天起要听政了，办起事来可能心境会慢慢好一些的。你是朕最信得过的人，又是至亲，这些日子除了办差，还要多进来和皇后说说话，分她的心，慢慢的也就江西过来了。是，奴才知道了，主子放心。那你就跪安吧。这乾隆等傅恒出去之后，又来到富察氏的房中，见赖娘正一口一口的喂参汤给皇后喝，这才放下心来。皇后喝了小半碗，见乾隆进来便不再喝了。永吉微弱的声音说，赖娘，快快扶我起来。乾隆急忙快步上前，双手按住富察氏的肩头，柔声说，哎呀，快别这样了，你我之间就别讲这些礼数了，你呀，只管好好躺着，我们说说话可好？是，那我就遵旨了。乾隆坐在炕边上，盯着皇后看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唉，前几天批给刘统勋和尹继善的奏折，朕就说完人难得，如今轮到了自己，朕也要好好反省一下，不但臣子奴才，就是君王主子也不能没有遗憾呐。皇后微微皱了皱眉头，怎么，刘统勋和尹继善也都出了错，皇上处分他们了？乾隆点了点头，哦，小小的降级处分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朕是在想，如今天下人口超出圣祖时期两倍有余，朝廷的年收入超出十倍不止，虽然还说不上国富民强，可也敢说是盛唐以来少有的富足。四库全书在修，博学鸿儒科要开，遍天下没有强贼盗匪，这些已经能和圣祖爷比肩， 文治上头，过些年会更好，这已经是定了的大局。他轻轻拉起皇后的手，紧紧的攥着。但是朕也有遗憾呐、一是贫富不均，富的太富，穷的还要靠赈济，民业尚不安定；二是用兵无效，庆父是一败再败，庸臣误国，丧失辱君，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大小金川至今不宁，更不必说西域了。第三条呢，就是你。
哦，皇后瞪大了眼睛，怎么，我？
乾隆松开他的手，沉重的点了点头。是啊，朕看你这样，想了许多许多呀。我朝自太祖太宗，没有一个是正宫的嫡子继承大统的。你算算看，朕呢，是强违了天意，要行先人没有做到的事，邀先人不惑之大福。这个话，世宗爷也曾经说过，但当时朕没有真的听进去，以至于前边夭折了端惠太子永琏，今日又断送了七阿哥永宗的性命，把你也折腾得七死八活的。这虽然不是朕的过错，但朕心里也终日不宁啊，这又是何必呢？你心里要有个数，你还年轻，还能再生阿哥，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再立为太子了，只能以嫡子封王。就像宗儿，朕也只封他为亲王。你明白朕的意思吗？富察氏点了点头。
嗯，皇上这是实实在在为我着想啊，我哪能不知恩呢？不过我自觉心血已尽，再生阿哥是不用想了。皇上说的那些大事我不懂，但这四海天下越来越富庶，就是瞎子也看得出来。我要是能再多活几年，还要看着你点将出兵卡尔喀，要看你五凤楼上阅兵，要看你接到红旗捷报，恩诏颁布天下。所以我不想死，要好好的活着。听尹继善说江南如何如何好，我真想陪你去江南看看呢。他的眼中放出了少有的光芒。
乾隆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
好好啊，你要想开些，朕一定带你到江南去看看。
可是皇后眼中的光芒又暗淡了，又暗淡了，慢慢垂下眼睑，叹了口气。
唉，就怕我呀，没那么大的福分，看不到江南的美景呢。皇上，我还是那句话，要个孝贤的谥号，就是死了也。
乾隆急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嗨，你又来了，不许说这些啊。
芬芬，这话你说了多少次了，每次听了朕都心疼得不得了啊，你知道吗？你我恩爱夫妻，还有什么事想不开呢？朕要置大清于极盛，这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了。朕真心希望你能好好的陪着朕，看到我大清极盛之事。你还年轻，以后别再说那些叫朕伤心的话了，好吗？
他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看着富察氏。
富察氏也显得十分激动，他吸动着嘴唇，只叫了一声皇上，便一头扎进乾隆的怀中，二人紧紧地拥抱着，紧紧地拥抱着。